是有祝福的。保罗很特别哦，保罗一级分数分数分数，他每一级做见证，每一级分数的时候呢，他就得着天上的分数，对不对？好，神就说得分得分得分，因为每一级保罗分数的时候，他都想他整个生命的经历。那特别这一章呢，他是把全一个经历都说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少那么完整的？也许以前的官员听他讲的时候都没有耐心嘛，那只能够精简版、一分钟版、一句版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来一个15分钟版，还是1小时版？我不知道。总之就讲了很久。保罗讲他的从前、过去，讲他的现在，讲他的经文，也不知不觉带动到未来。所以保罗很清楚他这一个人天上的意象是什么。所以他对亚基婆王说：“故此，我没有忘记天上的意象。”19节。天上的意象是什么？天上的意象是包括我们的过去、现在跟未来。天上的意象是，那我怎么看我的过去呢？很多时候我们看过去会不会觉得很不堪呢？如果我可以重来的话，我就不会像这样生活。那我们会比较否定过去，觉得过去一无是处，觉得过去浪费时间，觉得过去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神会不会用我们的过去呢？他会哦。所以我要有一个新的眼光看我的过去。他也许有很多不好，可是神可以把不好变成好。也许他有很多浪费光阴的那个地方，可是神可以把它转化成为呢一个极大的祝福。保罗就说了，我以前是什么人？保罗讲他的从前，他说我起初，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我们看的时候他很会写起初、现在、从前、那时，他就用这一些东西带动，好像当时的听众能够明白他在经历些什么。他说我起初在本国当中，并在耶路撒冷既幼，为人如何，犹太人都知道，他们若肯做见证，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。什么叫最严谨的教门？原来保罗从小就受到法利赛人的训练，他这个从小的训练跟我们所说的完全所想象的不一样。保罗从小就在那一个训练当中，要背摩西五经，要熟读摩西五经，而且呢，他要去了解各个拉比对摩西五经的看法。然后到多少岁，保罗要起来去教导摩西五经呢？13岁。13岁哦，对啊，13岁他成人礼之后，他就起来教导摩西五经啊。你可以想象一个13岁的人站在这边开始讲假圣经吗？好，不要想这个，先想我自己13岁在做什么、可能一塌糊涂。我13岁在做什么？被罚站，对啊，那我是罚人家站的那个。我13岁在做什么？原来我们都忘记了原我的过去。保罗是受到最严谨的训练的。耶稣12岁在做什么？对不对？耶稣12岁在圣殿里面跟那些教法师、那些文士在讨论问题啊，怎么可能12岁就懂得问圣经问题啊？对啊，12岁我们在问什么问题啊？我可以吃冰淇淋吗？所以原来耶稣他们那个年代犹太人的训练是很特别的，是很特别，13岁站立起来教导律法。这就是保罗的训练啊，对啊。那保罗这个训练对于以后的他有没有用？有用啊。神怎么用他？他以后是不是他对律法的认识被改变之后，他后来是不是就写了很多圣经书卷？那个圣经书卷都是教义性的哦，罗马书教义性的，加拉太书教义性的，以弗所书，哇，整个教会的建造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为什么可以写这些书信？彼得写不了这些书信的，彼得可以写彼得前后书，没问题。约翰写不了这些书信的，对不对？约翰写的是爱，因为约翰的特质是爱， 对，所以约翰写爱，彼得呢的特质是受苦，所以他写的是受苦。保罗呢，充满对神的思考，他不停想神啊，律法是怎么样的？哦，原来律法怎么带向基督？从前怎么说的？哦，从前如何在救恩里面是完成的？所以这就是他的从前会被神用的地方。那你的从前会不会被神用？
会，
一样会。所以我们要抓住我们的从前。那我当老师22年，这个从前就可以被神用了。对，那当老师要做什么？我要写笔记啊，我要生产笔记啊。那所以我生产笔记的那一个训练，变成我信主之后，我当这个教师是不是也可以生产笔记？是从前那一份被用。神不会让我们所有的东西变成空白的，每一个我从前的东西，只要在神手中，它都可以被转变成为有用，哪怕是一个我的失败，都可以成为一个失败的见证。对，那所以当这样想，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呢？保罗一直想，我的过去是不是浪费生命？不是。我的从前是不是没办法被神用？不是。每一个经历都在帮我成长，都在帮保罗成长。那现行说，我如今可以站立得住，他事实上就是从前东西帮他站出来讲见证，从前他的训练现在就成为我们的比萨列，是不是帮助做很多东西？所以从前是很重要的，从前很重要。保罗讲完他的从前，他开始讲他的现在。他怎么去看他的现在呢？这一段经文里面是第一次出现基督徒这个名称，在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基督徒，而且是一个外邦的王，就是不信主的王，他所说的，你以为稍微劝我一下我就变成基督徒吗？对不对？那等于有一个蛮特别的见证生出来了，连别人都认出有一些人他的名字叫基督徒。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，小基督。那如果基督代表是受膏者的话，那等于基督徒是一个被膏的人。这个人他被膏是因为什么？有一些过程。那些过程呢，就保罗就说了，那个过程其实蛮浓缩，变成第18节。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一个基督徒必须第一个部分经历是眼睛得开。保罗自己有没有经历？对，大马色路上他的眼睛就开了，眼睛就开了。一个基督徒第一个部分是我要被光照，光照到原来我生命里面很多东西需要调整，原来我里面有蛮多蒙蔽的，原来我里面需要被移除那一个鳞片，眼睛的鳞片被移走，我才能够看得清楚，看得清楚我的软弱，我的需要，我需要救恩，我需要救恩。所以保罗就讲他整个经历，他事实上我们每一次被光照，就发现原来很多很多我在想在计划的东西不一定准确的，反而跟从神就会越来越明确。光明刚才说蛮多挣扎，蛮多思考的，要专注神，他就明确了，他就明确。有时候可能就分心哦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可是神一定有带领。事情往前走，基督徒第一关光照，眼睛得开。第二关他要做什么呢？18节说，要叫你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。我们都可以转身走向光明，对不对？从黑暗当中走向光明。原来我们要弃暗投明哦，我们要弃暗投明。弃暗投明的整个最关键点就是罪得赦免。我要认罪，我要认罪，我才能够弃暗投明啊！不认罪，我还是拥抱黑暗。我认罪代表说我要离开它，归到基督光明的国度当中。第一个被光照，第二个认罪。保罗浓缩版讲完这个，第三个认罪的过程，事实上是在两个世界观、两个灵界的运作当中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所以它是一个属灵征战。 认罪过程要征战，成长过程要征战，永远在两个国度的拉扯当中，我选择哪一个？我选择哪一个？所以第三个部分，第四个部分，神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得基业，同得基业，有一个应许是神给我们的，对，这个基业在天上很多很多，如果最简单来讲，就是一种复活的盼望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又在讲复活的信息，那个是基业，透过复活的盼望，我在天上有一份神要给我的。如果没有复活盼望的话，那在天上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永远，所以神会带领。那这是保罗一直去思想他的生命有一个进程哦。如果这样看，是不是一种进程？从光照去到认罪，从认罪去到明白一种征战，我继续走向神，然后呢，我汲取神给我儿女的身份，我得着基业，我明白他给我复活的能力，每一天我都在汲取复活的能力。然后呢，然后神不只停留在这边，他也把意象给每一个人。所以他说，故此我没有忘记从天上来的意象。所以原来神要我们在天上有基业，在地上有意象，有意象一直往前走，走在意象当中，这五个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。如果没有光照，我不可能成为基督徒；没有认罪，我也不会成为基督徒。不明白属灵征战，我会很快就被拉走了，对。如果我不知道有一个永恒的基业的盼望的话，有时候人生没有动力。那可是地上也需要清楚走向哪一个方向，意象。意象，所以保罗在第十八十九节好像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，很简单，很有威力，一种不停前进，这五个步骤好像重复，重复，光照、认罪、征战、灵受基业、走进意象，然后又来一起光照、认罪、征战、明白应许的基业、走向意象。一步一步重复重复，它是一种不停前进的恩膏。保罗每一次被囚，是不是就重想一遍？保罗每一次想到他那个伟大的经历被光照，他就不停跟神说：“神，我还需要继续被光照吗？还需要吗？”所以，我们一生都需要不停被光照。保罗的经历，他虽然最特别是大马色路上，可是他一生应该不停被光照。他也许写完一卷书给哥林多教会之后，他就被光照。你刚才写的时候太生气了，好，他在写哥林多后书，会不会？会啊。所以保罗一生不停被光照，不停被光照，这是我们需要的。对，当我不停被光照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就前进了，我就前进了，因为我行在光中。行，如果没有光照呢，我走一段我就会走进黑暗里面，我就没办法出黑暗入光明，对。所以神要带领我们从光照开始走到意象，生命就一步一步走。所以这是蛮有趣的。神来学房是不是透过不同课程就是做这一步光照，对，不停用圣经真理光照我们，不停用晨祷的经文光照我们。每一次读晨祷，我觉得很期待，很期待晨祷到底跟那一个礼拜学房的课程怎么扣在一起呢？哎，很自然就带出一个方向出来。啊，神一步一步讲到诗经，讲到哎那个礼拜就讲到话语了，讲到话语，讲到很多这些。神带我们有一个法则，光照。光照，不停光照，光照我们说你的从前我可以用，光照我们的现在说现在我继续用，只要走在这个轨迹当中。保罗这样分享，他整个分享是充满什么呢？有时候 我会读到这里，我就会跳出来说，到底保罗在当时这样分享，他整个心情是如何？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要分数吗？还是他带着什么心情去分享？ 他后来那一个亚基波王对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亚基帕王对保罗说，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？哎呦，我觉得亚基帕读到保罗的心了、对啊，所以保罗在分享的时候，在分述的时候，他整个心情是如何？很兴奋，很澎湃，整个热情好像要把整份热情涌向那个亚基帕王，涌向他。所以保罗好像忘记他是一个罪犯，保罗好像忘记现在我为自己自辩，他好像忘记他现在处境还是在危险当中，他全部都不记得，他只记得机会来了，现在要做见证了。对啊，机会来了，现在我去到我人生面对一个最高阶的福音对象，只要这个福音对象一信主的话，那一个影响力是不是就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生命里面最大的困境，遇到一个最高阶的福音对象，他是很特别哦，谁在掌管？神在掌管。所以最低的困境，最高阶的福音对象，神在掌管。保罗一直被一个东西包围，就是天上的意象。他本来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所以这一个王，他本身虽然有一点点的犹太血统，可是严格来讲还算是外邦人。保罗说，我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你啊，现在神制造了这个机会，我就是要传给你啊。所以他整个里面的热忱大到一个地步，连隔壁那一个腓西都他都说，保罗你癫狂了，是不是？你学问太大，反而叫你癫狂了。对啊，那保罗说什么？保罗本来说，对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癫狂。可是后来觉得不得体，所以说，不是，我说的都是事实，事实。所以保罗整个人被什么包围？异象。保罗整个人就浸泡在异象、异象、异象。如果我是这样思考东西的话，神会怎么说？如果我这个人是不停思想神给我的异象的话，神到底会跟我如何互动？不得了哦，不得了哦！我思考什么，神就会跟我用那个方向去互动嘛。所以如果我思想是前途问题的话，神跟我互动就是前途问题。如果我思想是家庭的，神跟我互动的就是家庭问题。如果我思想的是意向的话，神跟我互动就是意向问题。我不停去想圣经、圣经、圣经，神跟我互动就是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。如果我不停思想是圣灵、圣灵、圣灵的话，那神跟我互动的就是他的灵，他的灵。如果我不停思想有关天使的东西的话，神跟我启示的就是天使的东西。所以我的热情在哪里？我整个意象在哪里？我的热情跟我的意象就是我跟神互动的一个关键范围。没有热情，我们跟神的互动是抽象的，抽象的。神可以透过这个说话，那个说话，那可是每一次每一个不同东西，我们的灵就没办法集中长大。对，如果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象，像保罗很清楚意象就是传福音，所以保罗对于做见证很有训练。传福音就是要做见证，很有训练。保罗对于神的律法、律例、典章很熟悉，所以他的意象后来就变成一卷一卷书。保罗对于神的灵的工作很敏锐，所以他的意象就是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是在乎全能，全能。所以哪一块是你的意象，神就可以跟你互动；哪一块是你的意象，神就可以跟你有更多的启示。如果我的东西是框在一个小范围，或说一个忧虑的范围，神跟我们的互动只会停留在放心吧，他只能够安慰我们，他不能够给我们太多东西，因为光是安慰我已经很需要很多的量了。 很需要很多的安慰。所以原来我的意向是什么，它影响了神跟我的互动。保罗没有忘记天上的意向，他整个意向是福音，他整个意向是对神的整个关心，神国的事情，神的事情。本来他从小的训练就是关心神的，神的律，这是他从小的训练，关心关乎神的律例典章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引申到后来，他就关心神的国，关心神的国，他觉得耶稣是基督徒是违反神的律例典章，所以他就用他的热忱去抓他们。所以保罗的意向没有改变过的，神的国，从十几岁受训练，去到后来他殉道之前，他都没有改变过，一贯神的道，神的道，神的国是他最关注。今天我读到这里，我就会问我自己，我关心的是什么？我关心的是什么？我一关心这个，神就会跟我互动哦。起初来到神住，哎，那我关心的是如何让神同住嘛。所以每一期讲到都会往这个方向去想。哎呦，这篇道好像有讲到这个，那篇道好像又有讲到这一个，所以就产生很多神住的呼召、神住的条件、神住的什么、神住的是什么。对，讲到后来就自己都觉得，干嘛每一篇都跟神住有关呢？因为那是意象，那是意象。当一个东西有意象，神就可以在那边不停跟我们互动。它具不具体？很具体哦。哦，所以今天有没有产生一个对我们的鼓励？我要抓住一个神给我的意象，我只要抓住他，神会让他扩大的。神就在那一个意象范围不停跟我说话，不停跟你说话，那个意象就开始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明显，而且越来越大。因为每一个意象都扣紧另外一些东西的，每一个意象都不能够单独独立存在的。对，像神住不能够独立存在的，如果神住，话语是根基，话语不能独立存在的，那什么东西需要？哎，神的灵需要。那神的灵需要，神的道需要，牧养需不需要？又需要。所以很多东西神会加给我们的，只要一个焦点，它就可以慢慢扩散出去，成为更多。保罗讲到是他的过去，他是严谨的法利赛人，这一份有被神用。保罗讲到他的现在，就是从大马色光照之后，他整个意向带动他前进。经文也启示到保罗的未来。亚基帕王最后说什么？如果这个人没有上告该杀，就可以释放了。保罗说，我要上告该杀，如果没有就可以释放了。不是，因为意象的不能停止，所以意象要往前走，他要上告该杀。这就是保罗的过去、现在跟未来。神会掌管我们，只要我抓住一个天上的意象，我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会被他用，都会被他用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所以这样一想，哦，我就要开始去默想我的过去。有哪一些神给的祝福，有哪一些我的软弱需要神去改变的，他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资源。保罗说，我没有忘记天上的意象，巴不得这一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极大的祝福，就是我没有忘记天上的意象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抓住他，神呼召你起来服侍他，你就抓住他，因为他要为你负责任。如果神呼召你在某一个地方用你的话，你抓住他，因为神必成就关乎你的事情。阿们，我们可以来敬拜神。